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现在是美东时间的11月27号，星期五。昨天星期四是美国的感恩节。我这儿的惯例呢是星期四在会员网站上做节目，所以在 YouTube 上就晚了一点啊。所以一开头，今天向咱们的观众网友致以迟到了的感恩节的感激，感谢大家这么几年来对我的厚爱和支持。尤其是现在这种很艰难的时刻，很多朋友啊，这个心里很沉重的时刻呢，是需要咱们朋友同道之间互相的勉励和支持的。今天传来消息，中午的时候，第三巡回上诉法庭是驳回了川普团队在宾州的案子，终于呢，这个案子现在铁定是要进入最高法院了。我知道看到这个消息啊，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人呢可能会觉得比较沮丧啊，虽然知道这一步很可能会是这样啊，但是觉得怎么川普好像又输了啊，输反正就不是个好事儿。有的人会击掌相庆，说瞧瞧吧啊，这个川普又被打脸了，拜登稳赢了。但是另外有很多人，包括我在内，看来呢这其实算是川普的一步成功，因为川普法律团队在宾州案子上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他的策略是很明确的，就是要让这个案子尽快的进入最高法院，得赶在12月14号选举人团投票之前。那现在看这个目标呢是完全达成了。目前在宾州法律战方面啊，这个法院已经不是重点了，州议会才是重点了。其实呢就是这个川普团队的朱利安尼律师他所强调的啊，就是宾州的诉讼重点不在于选举欺诈，不是那个 fraud， 而是选举不公，就是 unfairness。 第三巡回上诉法庭给的判词呢主要是说证据不足，就是说川普团队他是起诉州务卿还有其他一些县，一方面说他们约束监票人啊，不让这些监票人来顺利监票，还有呢就是让一些投票人去修改他们选票上的技术问题，除此之外没有提出更多啊，所以呢就把这个案子驳回了。这是不是一种策略性的失败呢？好让这个案子尽快通过巡回上诉法庭这一关，直接就送进最高法院，我觉得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啊。但是你不管怎么猜测，很快最终这一战就来临了，会不会最重要的那张牌放在最后一回合出呢？所有的猜想很快就会得到检验了啊！所以不管您是什么样的情绪，我觉得在这一刻呢，咱们都稍安勿躁，等待最后一幕的揭晓。朋友们都知道我这儿的倾向啊是比较明确的，支持川普总统啊。但是关于这个案子的基本事实呢，还是得跟大家简要的说一说。25号这天，最高法院是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裁决，虽然说它并不和这次总统选举直接有关，但是呢，我觉得它很重要。就是最高法院以5-4的比例推翻了纽约州之前的一项决定啊，纽约州的这个决定呢，就是说出于防疫的需要，要严格限制宗教场所的人数啊，算是一个限聚令吧。而最高法院11月26号这项裁决呢，就把它给推翻了。这一项诉讼是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天主教教区，还有一个东正教的犹太人组织提出来的。为什么说这项判决非常重要啊？那是因为这项裁决体现出了最高法院所秉持的原则。纽约州政府他为什么要给宗教场所开出限聚令呢？他的理由就是这个新冠疫情闹腾得很厉害。目前号称美国死于新冠病毒的25万人里面，26000人在纽约州，纽约州里面呢又有16000人就在纽约市。现在冬天疫情二波重来，所以纽约州民主党籍的州长 Andrew Cuomo 安德鲁库莫就给宗教场所开出了限聚令。最高法院把这个决定推翻了，依据呢就是宗教自由啊，它不是什么次一级的权利，好像别的危机一严重，这个宗教自由就可以牺牲，就可以往后放了。像这个中共就经常这么说嘛，他说最大的人权就是生存权、发展权，什么信仰自由啊、言论自由啊，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对于我们发展中国家，我们人民最需要的不是什么信仰言论自由，可以往后放啊。但是美国的立国精神不是这样的，美国的宪法原则是信仰自由、表达自由是最基本的、不可剥夺、不可侵犯的人权。其实我们看现在美国的左派啊，他的很多看法和中共是一致的，就说你都活不了了，你谈信仰有什么意义呢？而美国的立国精神是都没有信仰自由了，你活着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这个差别，大家感受出来没有啊？ 那为什么我很看重最高法院的这项裁决啊？因为它体现出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最高法院对于美国宪法本意的坚守，它不基于这个现实的需要而妥协啊，什么这个疫情很严重了，这个基本权利都可以打折扣了，拒绝这一点。另外有一种看法呀，就是说这个选举舞弊就算是真的啊，可是万一大法官们受到了威胁，或者说左派以社会动乱相威胁啊，也讲什么稳定压倒一切啊，这些大法官们有可能还是会基于政治需要妥协的啊，还是会判让这个拜登顺利上位的。其实呢，可以同样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左派说国家都乱了，你还要一本宪法摆在那儿有什么意义啊？但美国的精神是什么呢？如果伤害了宪法才能得到稳定，没有真相去达到稳定，这个稳定有什么意义呢？啊，其实就是这个差别。所以呢，我是希望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在美利坚这艘航船遭遇到狂风巨浪的时候，他们能够成为最后的压舱石。从这个案例当中啊，还可以看出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当代美国左派啊，他们对于自由权利的理解是相当功利性的。就是今天说一件事情很重要啊，什么这个防疫这个事情很紧迫，那么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都可以往后放，都可以牺牲。明天说另外一件事情很重要呢，他同样可以把这些权利往后靠啊。那他凭什么判断事情的紧急优先次序呢？不是靠宪法，而是媒体啊、专家呀、政府自己的说辞啊，谁掌握了权力，谁就来判断什么事情最紧急、最重要。就常有朋友问我，都问了好几遍了，就说小白左和老白左有什么区别？小白左呢，就是当代新左派啊，在我理解呢，主要就是这个越战以后成长起来的这批左派。老白左呢，主要是1950年代冷战开始以前的那批左派，就像这个威尔逊总统那批人啊。威尔逊总统是1897年到1933年，将近40年之间唯一做总统的一个民主党人啊。那他们这个新老两波左派主要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区别就在这儿，就是在于信仰上。老白左啊，就是威尔逊总统那一批人，他们和今天的右派根本信仰是一致的，就是认为人的权利和自由是来自于神，是神赋人权啊。请注意啊，这个中文一般翻译成天赋人权，其实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准确的说应该是神赋人权。所以呢，就这批政客呀，他虽然有的时候也耍手腕，也搞一些阴的啊，也整一些幺蛾子，但是呢，他们心里还是有底线，不会跨过的。他们知道不管他们今天怎么整，最后还有神的裁判啊，心里还是有更大的东西。像威尔逊总统，他就是基督教长老派的虔诚信徒，只要人心里还装着更高的权威，超越这个成败之上的权威啊，有更大的东西，他再怎么坏啊，还是有个尽头的啊，是有限的。而小白左呢，就是当代左派，他们的成长背景啊，是在受到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和进化论影响下这么成长起来的。他们认为人的自由啊、权利啊，不是神赐予的啊，神在哪儿呢？我看不着。他认为自由和权利是社会契约，是大伙凑到一块儿商量出来的啊，为了共同利益商量出来的。那这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小白左啊，你别看他平时温文尔雅啊，好像人权啊、自由啊挂在嘴上都是漂亮话啊，好像特别关心。可是，一旦他急了的时候，他是可以不管不顾的，他心里是没有那条不能跨越的底线的。真逼急了啊，什么自由人权都可以抛在一边，眼下的成败才是第一位的。所以这就牵出今天要说的另外一件事情，宾州发起那个听证的州参议员 Mastriano 啊，推特把他的个人账号给封了，连川普都转推了这件事情。鲍威尔律师他的那个推特账号其实在上个星期天也是一度被禁言啊，所以你看推特就是我们所说的小白左急眼了，那就啥都不管不顾了。这个 Mastriano 参议员呢，他星期三发起的听证影响非常大，对另外好几个州都有带动作用，所以呢，这个推特一急眼了，我干脆就堵上你的嘴不让你说话了啊。这个推特的老板 Jack Dorsey 他可能觉得只要能赢啊，今天不管怎么干让拜登顺利上位了，他都不会受到追究，所以呢也就不管不顾了啊，就是中宣部那一套也拿出来了，这是典型的小白左啊。像威尔逊总统那一代的老白左呢，你把他逼急了，他是会气急败坏，他使劲儿这个跳，但是他不会干出公然堵人嘴、 剥夺人言论自由这种事情啊，这两代人还是有区别的。那咱们接下来说一下这个鲍威尔律师在10月25号提出的诉讼，他在佐治亚州所提出的诉讼长达104页。由于准备也比较仓促，还出现了多处拼写错误，果然呢啊，那些媒体就拿这些花边消息来做文章，所以呢真的就为难了我这种油管说书的呀，我还指望着从他们媒体那边拿资料呢啊，他总结了要点我就可以直接转引过来了，看来还不行。现在呢是纽约时报在干我这种油管说书的活啊，他在炒什么花边消息，拿人家的拼写错误做文章，没办法，我这种油管说书的呢就只好干纽约时报的活，我去消化那104页的这个起诉书啊，我一个人当然是没有这个精力的了，精力不够，所以我找了几个朋友大伙分下工啊，你读第几页到第几页，我读第几页到第几页啊，就是大伙分工消化一下。时间有限啊，我这边能够取得的资讯呢也有可能不全面不准确，所以先向大家道个歉啊，谁让我这种说书的去干纽约时报的活呢啊。所以今天时间也有限，咱们也没办法把这104页起诉书从头到尾念一遍，对吧？所以咱们还是挑重要的说，就是之前媒体上没有出现的一些指控的内容，一些证据的部分，我觉得呢比较新鲜，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应该算是鲍威尔律师之前所说的我要放出大海怪啊，我要出大招那部分的内容吧。在电子投票作弊这方面，鲍威尔律师是列举了美国军情305局前电子战专家的证词，就说中国和伊朗啊都能够进入那个 Dominion 多猫腻投票系统啊，监控和修改选举，包括这一次2020年的大选。其实对于这样明显的漏洞呢， Dominion 公司不仅没有重视，反而有意是留出了后门，以便实时修改数据。还有就是 Smartmatic 公司的前执行长叫做 Antonio Mujica 安东尼穆吉卡，他有一个堂兄出来作证啊，就说他兄弟帮助委内瑞拉前独裁者查韦斯赢得了2004年在委内瑞拉的公投。在2003年到2015年这十几年期间呢他的这个兄弟是在全世界推广这一套有问题的计票软件从而从委内瑞拉政府那边呢得到了多达上千万美元的回报。还有普林斯顿大学的计算机教授，同时也是选举安全专家，叫做 Andrew Appel 这么一个人，他是说只需要7分钟再加一把螺丝刀，你就能够骇进这种投票机去修改投票数据了。除此之外，他还引用了多位情报界还有选举安全方面的专家证词来支持他的指控这是在电子投票方面。那在缺席选票这方面呢，也拿出了比较实锤的证据，就说这个佐治亚州是有96000张的缺席选票确实被计算了，但是呢在佐治亚州的这个州政府网站上是有选民申请这些选票的记录，可是没有邮寄收回来的记录这是个什么意思呢？这个事儿得和另外一件事情联系起来看，就是有多个证人表示